假名杨香武，遇上一位老盲人。这个盲人呢，用手一指，指的正好是德王府那小人果从角门进去了。贾明和杨香武再找这盲人踪迹不见，显而易见，这位啊是了不起的世外高人。贾明跟杨香武商议，让杨香武赶紧回神力王府前去搬兵，他在这盯着，怕这小人国跑了，如果跑了解药就弄不到手了，解药到不了手，神力王准死无疑。可杨香武走了之后，剩下贾明一个人了。一开始啊，他耐心的等了一会儿，时间不大，他有点着急。贾明心说，这小人果跟德王有什么关系？不见他上这儿来干嘛来呀？哎呀，这德王府我来过一次，这里边的地儿老大了，他能不能从角门进去，从后门溜了，等干部机把人搬来，到这也就扑空了。不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不能这么死等，我有胳膊有腿儿，到里边去看看。其实贾明啊也是好心，打定了主意，抬头看了看这个大墙，有一丈多高。这贾明这能耐啊一般般，这么高的墙他上有点费劲，但是也得上啊。他往后退出几步去，往前冲刺，双脚点地，脑瓜一扑棱，噌，真窜上来了。双手扒住墙头，草包肚子一拱，片腿骑上墙头了，趴在墙头往院里看，黑洞洞，什么也看不清楚。摘耳朵一听，那个肃静劲儿就甭提了，哪像王府啊，好像一座陵寝，静的叫人都可怕。贾明当然不怕什么了，他稳了稳冰铁杵，双腿一飘，噌，飘进院里了。这个四代学嘛，虽然他跟杨香武来过一次，来的特匆忙，到里边送了个信儿，转身就走了。所以这一次他得认真的找，这德王府也太大了，找了一座院子又一座院子。找来找去，找去找来，到了紧后边这层院子，再往后走啊，就是花园了。仅有一墙之隔，他一看这院有一座小二层楼，抬头看，楼上灯光晃动，别的地方黢黑，就这点着灯呢。贾明心说，肯定这有人。这楼梯都在外边啊！金头虎贾明高抬腿，轻落足，蹑足潜踪，提着气上了二楼了。找着这窗户，趴到后窗户，点破窗棂纸，往屋里观看。当然呢，金头虎贾明倍加谨慎，他往屋一看呢，屋里灯光明亮，摆设这些东西都挺豪华，地上铺着大地毯，一张特大号的桌案，后边一把太师椅，椅子上坐着个老头，这老头原来是个大胖子，现在看呢有点瘦了，而且两眉紧锁，满脸的愁容，穿着一身便装，脑门子倍儿亮。你别看瘦了，穿的便装，从里边透出来雍容华贵。 贾明仔细一看，正是德王，他见过呀。
哦，
他回忆了回忆，哦，听说了，通过上次的案件，他们栽赃陷害王朝文王知府，皇上怪罪下来了，杀的杀，流放的流放，该关的关，听说这德王也遭了处分了，被皇上降旨贬为庶民，现在成了普通的老百姓了。这王府呢可以暂时在这住，不定哪天皇上降旨土豆搬家滚蛋，给人到地方，怪不走角门不走府门呢。其实贾明没注意，那府门呢早被查封了，狮子插花大封皮早给封上了，德王能不愁吗？他再看上垂手椅子上坐着个胖大的和尚，这和尚胖的都出了号了，浑身上下那肉都噔楞噔楞的，跟那大粉坨差不多少，就在那儿坐着，比旁人站着还高着一大截，这脑瓜好像坛子翻了个了，上边小底下粗，大嘟噜腮，满脸的横肉啊，秃脑袋上受着戒，两个大肉包的眼睛，贾明一眼就认出来，这不是圆通和尚吗？跑到审理王府门前，拿着口大钟跑那儿捣乱去，后来他跑了，哎，就他，哦，他怎么跑到德王府来了？跟德王什么关系？再往这边看，一把椅子，椅子上蹲着个人，正是那小人果。还借灯光一看，这小人果长这个纯劲儿，就甭提了，这什么玩意儿成的精啊，小脸跟那小烧饼差不多，秃脑门子，那胡子也不知道有多长，白胡在脖子上盘了三圈，穿青挂皂，脚上蹬着小洒鞋，身后背着一张弩弓，斜挎着箭囊，那小手伸出来就像四五个月那小孩那手那么大，满脸的皱纹，一对小圆眼珠子借灯光一照是闪闪发个蓝光，就跟那狼眼差不多少，这样黑天走到半道上遇上能吓你一个跟头，纯属是个小人果。再往两旁看没人了，这么大一间房间就他们仨，金头虎心中暗想，要知心服事，单凭背后言，听听他们说什么。正好那小人果在这白混，那个声音的非常刺耳，也听不出来是男人的声女人的声还是狼嚎。喂，您就放心吧，您看您愁这样，这是何苦来的？那审理王达摩苏准死无疑了，您看我得怎么解释您才能放心呢？圆通和尚说话了，阿弥陀佛，王爷，老剑客所说一点都不假呀，您就把心放下吧，明天您就听信儿，神力王府就得发丧出殡。他一死，您这口气不就出来了吗？豁打跟头起呀、啊！要没有神力王达摩苏给圣婴圣魁等人撑腰，王朝文的官司能打赢吗？圣魁能活得了吗？所以神力王这一死，您的大仇就算报了，您这口气就算顺过来了。至于您虽然血脂为民，不过呢皇上一时生气才做了这个决定，我相信他有后悔那天，凭借着王爷的根基， 满朝之中认识那么多人。过三过五，皇上的气儿一消，您再活动活动，有人再给您说几句美言，您还能官复原职啊，没问题，您何必愁的这样。德王点了点头，本王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人为一口气，佛为一炷香啊，我就这么胡了八图的死了，我死不瞑目，我这跟头栽的太爆了我呀。哎，要不是刑部尚书满瑞这小子顶不住劲儿，我何至于落得这步田地。哎，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、啊、本王这跟头栽的太爆了。贾明这一听全明白了，
哦，
是这么回事，闹了半天他们是老熟人，事先都有计划的，要不就神力王能中毒弩箭吗？当然这弩箭是打蒋伯方，无意之中打中了神力王，但他们之间怎么认识的呢？贾明是百思不得其解。说到这儿，咱简单的介绍介绍他们之间什么关系。按照大清朝他们那个规定，凡是有身份的人，特别是公伯王侯，到了这一级别的都得有替僧，都得有替僧啊。他们信奉的呢是喇嘛教，为了自己长命百岁，为了吉祥如意，从小的时候就得出家去当喇嘛去。但是以他们的身份而言，能去吗？不能去，可以找一个人代替，当然得找个出家人，这个出家人叫替僧，代替他出家，在佛前等于赎了罪了，老佛爷照样保佑他吉祥如意。德王那么高的身份，没有替僧能行吗？他的替僧是谁？就是圆通大和尚，就这圆通啊，要不怎么他们认识呢？这圆通和尚原来跟德王的关系就相当不错，经常出入德王府，可最近几年他没来，音信隔绝了。但是圆通呢也恨昆仑峡圣婴，这也是有原因的。圆通本家有一个徒侄，这个徒侄名字叫崔道陵，您还记得吗？陈斗虎斗战魁在杭州设下平台擂，要置圣婴于死地，后来这陈斗虎他们盯不住劲儿了，把师爷请出来了，就是崔兆龄。崔兆龄赶奔杭州平台擂，折腾个乌烟瘴气，到头来死在飞天玉虎蒋伯方的棍下，大脑的剑客夏侯伤员也露了面了。崔兆龄一死，这消息不胫而走，后来呢传到圆通和尚耳朵里了，圆通和尚是放声大哭啊，心说赵灵啊赵灵啊，你死的太惨了，你生前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呢？哎，你这么高的身份，你是剑客呀，你怎么能死到杭州呢？那阵他发了誓了，要给崔赵灵啊报仇雪恨，但一直没有机会。这次奔北京啊来看望德王，哎，到德王府一瞅把他吓了一跳，王府的府门狮子花的封皮在这封着呢，再一进府一瞅，冷冷清清，跟几年前截然不同了。那几年前还了得吗？这德王府车水马龙啊， 那客人十二个时辰不带间断的，现在是天壤之别。等圆通见着德王，德王哭了，替僧啊，两个人关系相当密切。这德王就把经过讲述一遍，他不说他不对，把责任都推给旁人，大骂圣婴父子，大骂王朝文，大骂神力王。圆通呢也是偏听偏信，听完之后就劝德王说，您放心，您不想报仇吗？我来了，咱谁跟谁呀、啊？不管是圣婴也好，黄三太也好，圣魁也好，等等等吧，凡是您心目中恨的人，我就把他们整死，哪怕整死一个，你也能顺过这口气来。德王啊正在火头上，当然就答应下来了。不过告诉圆通啊，你千万多加谨慎、啊、这帮人可不是好惹的。我再告诉你，三月十五皇上要亲自主持八十一门英雄盛会呀、啊，地点在北京的香山，极其隆重啊。听说在这大会上要号召天下练武的人向圣家父子学，皇上还要亲自给赠匾，你说气人不气人呢、啊？咱们恨谁谁露脸呢、啊？我就在屋待着，我气的都甭提了就。嘿，袁东说，您放心，我叫他们把喜事变成丧事。第二天这圆通啊出去就想主意，但他一个人孤掌难鸣啊，他能耐再大他心里也没底。还正好走到街上，对面来个小人果，他一看认得，这小人果有个绰号叫东海老人魔，姓葛，叫葛剑飞。他们俩是多少年的交情了，是最近几年没见面。由于他个儿小，一眼就能瞅出他来。圆通心里高兴，哎，弥陀佛，是葛老剑客吗？东海老人魔葛剑飞一看，哎呀呀呀呀，圆通大师，没想到在北京遇上。两个人携手揽腕来到德王府，这边走啊，圆通边跟他谈，我说老剑客，你来的太好了，你到北京干什么来了？
嗨，凑热闹，
听说三月十五八十一门英雄盛会呀、哎、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我能不来吗？到这儿开开眼界，会会朋友，你看头一个就遇上您了，这就算没白来。我老剑客，咱俩遇上太好了，你得帮我个忙。
说吧，咱不分彼此，凡是我能做到的，
这么回事。哦，要除掉圣婴、圣魁、黄三太、神力王等等等，
不就这事吗？
是啊，
嘿，小菜一碟。
不，葛老剑客，您说错了。这圣婴倒没什么了不起，他周围这些爪牙甚是嚣张啊，后台也硬啊，扯耳朵、腮帮子动啊，他们是树大根深，不是好弹弄的，因此贫僧不敢下手。有老剑客你给我帮忙，我心就有底了。咱这事怎么能做得稳妥？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打他个迅雷不及掩耳。
嗯，
有道理。有道是逢强智取，遇弱活擒嘛。
好，
德王如果不嫌弃的话，我就效忠德王千千岁。见着德王，德王大喜，一瞅这位是个精灵啊，这哪是个人呢、啊？也许我岁数小，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小人国。这一看圆通对他的崇敬劲儿，就知道他是了不起。后来密谋策划，把德王府大佛楼那口钟 摘下来了，就那大钟啊，紫铜铸作的，他们俩并条毒计。袁东说：“你藏这钟里头，你个儿小，哎，你把那毒弩上好了，咱们赶奔神力王府。如果仇人要在那儿，我就叫他们搬钟。他搬不倒，他也得栽跟头；他搬倒了，他找倒霉。你砰就给他一剑，你看怎么样？这是他们俩事先都定好的。”因此毒弩射中了神力王，这是以往的经过。可他们这个毒弩，这个毒是特殊的，一般人治不了，必须得用金钱蛇的蛇胆配置特殊的药材，没有蛇胆想治这伤势必登天。他们心说话了，三天准死，那神力王他要活了那怪了，那日头在西边出来了。但是这个德王呢则不然，可能是一年惊蛇咬，十年怕井绳吧，从来就没乐过。德王老犯嘀咕，能行？那帮人可厉害呀，要把神力王给救过来，一了解情况是咱们干的，本王我吃不了兜着走啊。这二位就不爱听，但是还不敢得罪德王，还得千方百计在这劝解。正这时候贾明来了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单说贾明看着这仨人心里头发急呀、啊，他心里就骂干不急呀、啊，你到没到神力王府啊？你见着没见着我三大爷？怎么还不来呀、啊？再不来黄瓜菜都凉了。这只到这儿一抓，毒窝掏一个都跑不了。可你们要不来，一会儿他们分散了可就麻烦了。
哎呀，可急死我了，可急死我了。
他心里都起急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也不知道谁那么缺德，上面一伸手把金头虎贾明的冲天锄小辫给揪住了，下边一伸手把他的腰带子给抓住了，这一滴了起来，隔着这窗户啊，哭咻，把贾明从外边扔到屋里头去了，咵嘚啪，把贾明摔得梗了一声，好像没背过这口气去。单说屋里的人，德王、葛剑飞、袁通正在谈论的时候，他们怎么能想到窗户外头有人，更想不到这人呱唧进来了，可把仨人吓了个不轻啊。哎呀，德王好像没背过气去呀、啊，本来他就贼人胆虚啊。葛剑飞嘣从椅子上跳下去了，什么人？弥陀佛，什么人？贾明心说，什么人呢？肉人。哎我的妈，谁这么缺德呀？你怎么把我扔到里边来了？甭问呢，这是我的仇人呢，事到了现在也就豁出去了。再看金头虎贾明一骨了身站起来，从背后拽出一字冰铁杵，啊呆！你说你喊个什么劲儿？这是给自己壮胆儿。你们看，两军相遇冲锋的时候都得喊冲啊，杀呀、啊，杀声震地，这壮大自己的威势。这么一喊呢，他觉得振奋，自己给自己打气儿，你就这么个意思。他这喊鸭呆也是这么个意思。袁通一看，哦，是丑鬼呀、啊，把我吓得可不轻啊！哎呀，他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莫非丑鬼的身后有圣婴蒋伯方等人不成？看来今天是凶多吉少。